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烟偶，
新的一期又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对，
这个
好久不见，
对
对，
很尴尬，
很尴尬，
有些尴尬，
对，
这个我看评论
应该快一个月了吧，
对，
达成了一个月整，
月更成就嘛，
对
啊，
嗨，毕竟是一个要做到死的电台，达成什么成就都不足为奇，
不重要啊，
对不对？
恭喜我们，
恭喜我们，对，这回。确实是赖我，
咱们本来不是说要远程录的吗？我记得。
对，但是因为我那边确实
太忙了，是吧？
对，就每天晚上就没有办法做到可以远程录。
对，我看你说完远程录之后，然后你就出差了，之后你再也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觉得这事儿应该黄了。
确实，确实，
嗯、
确实每天过得跟陀螺一样。
嗯、
然后我看我发了一张。照片嘛，不是，大家以为我被隔离了，但、
啊、
是没有被隔离啊，没有，就是害大家担心了。
你只是困在了广州，
也没有说困，就确实是事情处理不完，
离不开广州。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其实也不在广州，我在顺德，
离不开顺德。
对，然后呢，在广州和顺德吧，
离不开广州和顺德。
你闭嘴。对，然后相当于就基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可以想第二件事情啊。基本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没有被隔离，还是很好，就是一直在做核酸。我昨天还做了一次核酸，因为我回来之后健康宝弹窗了，但是我确实也在72小时内做了核酸，但是它依旧弹窗，然后给社区打电话，社区让我再重新做一次
啊，
对，就没有办法，
嗯，
对，健康宝每天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你
被健康宝支配的人生，
对，就是让你。就甚至现在习惯了每天起床先看一眼自己的健康宝，然后再安排一下自己一天的行程。
对，那你还出差吗？最近
应该还是要出的吧，但是有几个地儿肯定去不了了嘛。
嗯、
但是还好，我们现在出差的地儿没有什么疫情，我们基本就在广州啊这些地方。嗯，但是我们也不去深圳、东莞这种地儿。嗯，
那正好是你从广州回来那天，那个
对，21号
啊，
对，21号。嗯，就这个跟大家聊聊
整个白云机场停摆了是吧？
对，因为我就说我的感受吧，因为当时我确实也不太知道
发生了
什么，
，
然后我也不太能面对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没有去看去怎么样、嗯。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坐在休息室里嘛，然后就是你能听到很安静，就是听到安静，这是一个字面意思，
嗯、
就是
老有人喊安静，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你觉得理论上应该很喧闹、嗯、但是它非常安静，但是你又能
听到就是它跟往日不一样，
对
啊、嗯，
就是你能又能听到一些声音，因为那趟飞机就是东航架飞机是从昆明飞到这个白云的，对，飞到广州白云的嘛、
嗯、
然后呢当时我们应该是在下午1点多吧，我具体忘了，反正最后
你的航班应该是1点多飞是吧？
对，反正就是延误到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已经快很
晚了，夜里1点到的我记得，
对，反正就很晚了，但是能飞当时就想的已经很好了，就是能回来就已经不错、
嗯、
因为正常这种情况你航线呀、啊、就是各个都会比较乱、就是、
对，不，他好像是因为联系不上那个飞机，
对，
所以整个要落白云的航班全取消，
所有都在重定，对对对，
全都延后，然后想等这架飞机回来嘛，
对，
嗯，
然后应该是延误了，反正很久，然后这个体验确实特别不好，就是你感觉离这个事件很近，
嗯，
然后很近，然后又感觉到。确实很不可控，而且你马上还要上一架飞机
啊！
对，就是一切的感觉都很不好。然后当时我们回来，我们两个人嘛，我跟另外一个姑娘我就说咱俩上去了之后，我们准备要默念世界空难比率的怎么样，就是最安全的。但是后来想想，还是以后不行，坐高铁吧。就确实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听到什么说有家属的哭声啊，就是这些是我们没有见到的，但是就是这种
那会儿应该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对，但是就很安静，就是 理论上，比如你在休息室里，就是大家有在吃饭的，有在聊聊天的，就三两一对儿，三两一对儿这种。但是那天什么也没有，就你感觉人很多，因为都延误在那里了嘛，人很多，
也没闹呢。
对，然后就每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面，要不然打开电脑，要不然看着手机，要不然就是有人聊天，但是你仿佛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嗯，然后。那个休息室的电视还在放这个就是对这个新闻的报道，然后你发现也有人看，但是很多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想多少还是怎么样，很多人是不忍看。就这是一个很切实的感受，
那种感受
而已，好，
还是挺微妙。
对，
嗯，
就因为你离他很近，确实说就是你离这个事件有点近，
嗯，产生了一些关联，
对，
为此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对，
嗯。在此之前，中国民航是
4227天，
对，11年零事故。
对，
嗯，
上回空难好像大连吧，大连那场空难，
嗯，
是不是也是东航？我忘了，对，
我也忘了。
对，
嗯，说好像有三次事故都是落在那个附近，
嗯，
那个地儿附近，
嗯，
对，
嗯，整体感受就会觉得，唉。确实是没有想到，而且到现在好像说刚找到了黑匣子，还没有
刚找到一个，
对，还没有进行那个，
嗯，
就是连夜送到了北京要进行那个解码嘛，
对，
嗯，让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希望赶快尽快水落石出此事啊。
嗯，
哎，我前两天看公众号还看到了好多那个就是跟这个航班有关系的家属也好，朋友也好，就说他的朋友在这个飞机上，
嗯，
之前他生前是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
嗯，
都是这种的，
嗯，
对，就是那个新石像上就有，
嗯，
看了看，发现看不下去，不能看，
对，
很那个。
其实就是我对这些新闻有一个看法，就是现在好多都说不要披露家属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等这个事件过了以后，就跟疫情那会儿。在尤其最开始在武汉那种状态，就是我们看到都是数字，132人、123人，它都是一个数字，但是每条数字背后，它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嗯，
其实是值得被记录的。
嗯，
对，
是，
对，但是怎么着能让家属觉得 OK， 这是一个我觉得新闻工作者要去思考的问题。嗯，
嗯，行。
对，
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希望此事尽快尘埃落定吧。
确实，
嗯，
哎，说可以聊一下我们这个叫什么华南之行，
谁的？你的华南之行，啊？
对，然后这次出大差，出长差还是很有收获。
嗯，
对，然后还经历了食物中毒，对，
发烧了，
对，烧得很高。
你已经连着发了三次烧了吧？
四次。
今年就春节之后，
对，但是我觉得食物中毒这次不能算，
嗯，
对，食物中毒这次。
那你每次发烧的时候，你有觉得自己中招了吗？就是得新冠了？
我每次都这么觉得，但是因为就是在北啊，没有春节之后没发过，春节就是从12月份到这次是一共四次，
一个月一次，
对，对，有一个月两次，
嗯，
然后春节那个月好像没什么事，2月份没什么事，
嗯
嗯。然后，对，这回华南之行还是很有收获。
嗯，
对，但是我依旧没有找到顺德特别好玩的地方。对，除了在禅城能看舞狮。
哎，那没人给咱们留言啊？有没有顺德的朋友？
那可能是我们
给咱们做了攻略。
我可能是我没有看到，可能还是我没有看仔细。
对
对，但是确实很好吃。
对，但上期留言确实也没得读了，全是。嗯，感叹于我谈了女朋友，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惊小怪，
确实。然后这回华南之行还是很愉快的啊，
嗯，
尽管有食物中毒，但是也成果颇丰，还不错。对，
什么呢？
就是我们笔稿中了嘛。
哦，业务上的事。
对
对,
对，主要就是在业务上面的事情，很开心。
恭喜你。
对，谢谢你，谢谢你。
恭喜你！
对，这回这个笔稿让我发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人不能吹牛逼，命运会给你一些征路的。对，
但你这工作主要不就是吹牛逼吗？
不是，我说人不能吹牛逼，因为我当时说了，谁他妈好好聊天，我真的业务
这工作
什么他妈玩意儿，果
广告
公司
简单的概括就是吹牛逼吧。
好好聊天，其实这样就是我当时说这个方案，
这工作很适合你。
对没有，我都是一个很实在。我说这个方案我闭眼都能讲。
你看这是吹。
对，然后我说这样，我们为了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写一个全是 emoji 表情的这样一个。当然，除了那些就是重策略、重数据和重你的平面啊什么这些你要有展示嘛，说这些，我说你给他写成 emoji， 我们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对，然后结果导致这个方案最后只有我能讲，但是我还当时还发烧，我当时靠肌肉记忆讲完的这件事儿，然后
所以那些 emoji 都是你画上去的？
不是，就是跟策划一起聊嘛，然后
他就把你的话转化成了 emoji，
因为就是这个项目和这个方案你很熟，所以你知道你要展示什么，你需要留下的就是一个深刻的印象，确实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说我只要不吐，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吐，我倒没有下泻，我主要是一直在吐。我说当时我只要能保持，因为讲票时间很短，只有20分钟，就只要我能保持有20分钟的时间不吐就行。然后我就疯狂的喝水，就压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就真的是平静，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讲了什么，
是但是中了，
但是中了
就行，
对，
不错，
对，很开心，就是这回收获颇丰吧。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然后这回发现了广州很多很好吃的地儿，下回咱们可以去吃，
行，
就是有 local 的也有比较好的那种，对，
嗯，广州顺德不错，
对，顺德真的是
快变成顺德人，
确实，我以前只是，
那你老家不就是潮汕那边？
对，但是其实离得还有一阵儿，还有一点距离呢，就是你开车也得挺远的，也没有很近，
嗯，
对。然后反正很开心吧，这一次华南之行，就是电台不太开心，拖更了很久，确实是
有得有失嘛，
有得有失，
嗯，
对，
我相信听众们也会原谅你的，
谢谢，谢谢你听众原谅我，对，
那挺好，嗯，
然后我还干嘛了？对，我这三周我只看了一个东西，就是新的蜘蛛侠，
啊，你讲讲呗，
我现在已经有点忘了。但是
我一直没看，
但是我看完，
他没在电影院上，
他没在电影院上，他是在就是我们知道的那种，
嗯，那种地方，
对，
嗯，
对，就是我们知道那些视频网站上，
嗯嗯，
对，然后看完很开心，我觉得就是
三代同堂是吧？
对，还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漫威的样子，
嗯，
然后以及初代蜘蛛侠和那个章鱼博士，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
嗯，
然后。就是在我还特意看了一下那个蜘蛛侠一、
啊，
就是咱们最小特别最小的时候看的，那个，
第一个 boss 就是那个蜘蛛，
对对，
章鱼博士，
对，然后他们俩之间这种亦师亦友、亦敌亦友的这种感觉，
对，我到现在对蜘蛛侠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
对，
啊，
然后包括里面还有一些 callback， 就是回忆他们当时就是一些
话，当时的一些片段，
对，
啊，
不是用当时片段，是一些话。就是你
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这种，
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包括张国荣说的就是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嗯，
然后那个蜘蛛侠就告诉他我在努力变得更好，
啊，
这句话就很
各种回忆杀，
对对，
啊，
就很像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能力大责任越大，或者美队的那个 I can do this all day 这种，
嗯，
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嗯，
就是突然泪目，因为当时是我在深夜在电视上
发着烧，
对，没有，当时没有发烧，然后再看这个，在深夜投把它投在了电视上，在酒店的房间里，很开心。
啊，那你能碰到能投屏的酒店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对，
因为大部分酒店都投不了屏。
对，
嗯，
哎呀，可以，
挺好。
然后
那个蝙蝠侠也上了哈。
对，蝙蝠侠三，哎，不是什么蝙蝠侠三，就是
新
蝙
蝠
侠，
嗯，
新蝙蝠侠。
嗯。
就是我说的评价非常褒贬不一，
嗯，
就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所以很想看。
但我有点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就没有勇气进电影院。
对
对，
也不是因为害怕疫情，他就是有点懒得去
电影院，就是，不想去，就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么想去。
啊，对，
嗯，确实有这种感觉，
就很那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除非像是诺兰又上了一新片什么的，
啊，
这可能会去。
对，
但是像这种的吧，你就总感觉你是想看，但就是差点意思这种感觉。
对
啊，
然后包括就你想，其实我最后一次有印象进电影院都不是，后来我想好像是李焕英，
不是有一次是连看了三场吗？
对，就是那个李焕英的那个时代
啊。
但是我有印象的都不是那些，就是有我唯一最后一次有印象的进电影院就是看《信条》。
哦，
对，好像是2020年。
哦，沙丘你没看是吧？
沙对
啊、
哦，沙丘我到现在都没看。对，
嗯，你找个大屏幕看吧。
嗯，
我上次去电影院就是看《沙丘》，
对，
看了两次，一次是普通的屏幕，一次是 IMAX，
还是得看 IMAX。
对
对，然后我今儿说我再聊两句那个蜘蛛侠。
嗯，
我觉得它好的点是在于它除了有三代的联动啊等等等等这些，还有我觉得它对死亡有另外一种阐释，就是尤其是在平行世界里面的死亡有另外一种阐释，在包括里面像这个
啊、哦，这回也是平行世界是吧？
它其实是。你是要看的对吧？我就不给你剧透太多了。然后，反正就是让他，我觉得他对死亡有一个新的阐释。然后包括就是奇异博士在里面也出现的很对，而且未来的奇异博士打开局面，展现了非常多的东西。
啊、
嗯，我觉得你先看吧。
为下一个宇宙做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还看了那个《永恒族》。
永恒族我也看了，
对
永恒族太烂了
啊！就是你
完全就是烂到
不
能理解，
对、
嗯，
就是我压根就不想聊这个，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一帮人在那干什么，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就是，
然后看起来每个都很强，
对，
实际上都他妈
对
很菜。
就是马东锡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他？就是你在干嘛？就为什么？
对，有些故弄玄虚，这电影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然后包括就是
咱们聊过吗？永恒族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就确实我看完就
是那真的是漫威的电影吗？
对，我什么也不记得
啊。
哦、
嗯，很怪，我甚至都没有看完，好像
我好像看完
了。
嗯，
那太怪了。
对，嗯，
然后呢？
然后我就没有看
蜘蛛侠。
对，蜘蛛侠
讲完是吧？
对，蜘蛛侠可以推，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如果能找到资源的话，
嗯，
我还是很喜欢。
嗯。
嗯，这部叫什么呢？英雄乌龟是吧？
英雄乌龟，
英雄乌龟。
上一部叫《英雄归来》。
对，
嗯，
英雄乌龟很好，非常好。
行，看一看。他那个之前那个蜘蛛侠平行时空，那动画片不就是好几个蜘蛛侠吗？
对 对, 对，动画片也很好看。
对，动画片很好，
对，动画片很好看。他其实这部里面还是有责任越大，能力大责任越大，还有就是 neighborhood hero 这种概念在。
啊、
然后他毕竟就是他把。青少年就是 teenager 这种犹豫和这种什么都想要，但是就是无法对很多，他只能单线思维，他无法思维很多事情，
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
啊，
我觉得特别好。
Okay,
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的，就是蜘蛛侠该有的样子。
嗯、因为他 focus 年龄段就是这个年龄。
对，然后再包括，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就是超凡蜘蛛侠，他比较尴尬。
对，
对他比较尴尬，他卡在就是你的初代，就是大家的。童年回忆和新蜘蛛侠这个中间，实际上，但是他身上有太多的不甘，
而且超凡蜘蛛侠应该是被迫拍的，
对，而且他非常符合
版权的问题。
我听说好像是非常符合漫画的这种设定，
哦、
就是包括他里边的这个对，他女朋友叫格温的这个的死的一些阐释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部让我看到了很多。
他以前的历任女朋友都在吗？
不在。
只有那个黑人姑娘在，
对，只有她在，对，然后就看到了加菲的演技和加菲的这种感觉，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然后让这三个人在一起，我觉得太妙了、
嗯，
真的很妙，我真的还很喜欢。
那这个女主是一个 teenager 的专业户，
对，
她还演了
那个美剧《亢奋》
啊，
那个第二季出了，但是我还没看，对，第一季我特别喜欢，
第一季是不错，
很好。
就是很迷幻，
非常对对对对，就是非常青少年，
颜色也很好，
对，
都是霓虹色的，
霓虹色，然后就很赛博那种颜色，
对，
紫、蓝、红这种，
对，很荧光。
第一季很好，
嗯，第二季
就确实是有疼痛青春高级版疼痛青春的那种感觉。
他主要是其实事儿都是很简单的那种事儿，但是他的叙事方式、表现的手法和节奏还是挺高级的，
对，
就这种感觉。
对，而且镜头也好，
对，
镜头也好，
转场你总跟着他躺。
对，
一躺下就转场了，
镜头也很好看，嗯，
不错，
可以，
嗯，然后我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
嗯，
挺神的 ，B 站的，
嗯，
叫《守护解放西》，你知道吗？
我好像知道，
嗯，
我看到过他 他在我推荐里。嗯嗯，
他是干嘛的呢？他一开始听这名儿，你以为都是什么抗战的什么？
解放西路吧？
对，
解放西路。
他是那个，
我好像看过一点。
长沙，
对，
长沙那边有个地儿叫解放西，
嗯，
还是解放西路。然后那边有一个叫有一个派出所叫坡子街派出所然后呢，这纪录片讲的就是这派出所每天接警的这些事儿，就是片警干什么，每天
很有趣，
对，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你没法想象，就是一个这样的公安机关，他能
处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一个是这个，每天确实他们基本都不睡觉，那帮人，
嗯，
每天都是事儿，因为那地儿就相当于三里屯，
嗯。
全是夜里喝酒闹事儿、
啊、
就是这种的，所以他们那个晚上巨忙。然后但是你没想到就是这种公安机关他能拍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允许跟拍然后做这样一个纪录片，
嗯，
还挺神奇的。
这是 B 站自制的吧？
对， B 站独播的、
嗯、对。
然后你看完这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对警察就尤其是片警这个事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觉得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你感觉就是你以前只是因为咱们不犯事儿嘛，就是跟警察也没什么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你对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你就是电影里也好啊，就是新闻里啊什么的，就是都是这种比较刻板的印象。
对。
然后你看完这纪录片之后，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挺逗的，然后都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人味儿重了很多。
嗯。
就这个对这个。
就他除了是一个身份，他更是一个人。
对。
就对，就是拉近了距离。
对，挺有意思的。
非常。主旋律。
对，而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嗯，你犯了什么事你都跑不了，
嗯嗯，
别想跑，逃不掉啊，怎么都能找着你，就这种感觉，所以不要犯事儿，很有意思，
可以，
挺好玩的。然后里边有各种奇葩事儿，然后当然那些当事人什么全都被打马赛克，所以你也就是也对他们隐私有一个保护，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世界真的人还是有很多种的。很神奇。
对，我每天都在惊叹于物种的多样性。
对，很多样，很多样，
真的
对
就是真的，尤其在面试的时候，你真的能见识到物种的多样性。太怪了，这帮人太怪了。
你讲讲你遇到的。
我一讲一个，就是当时特别逗，因为一般到我这是中面嘛，就然后有一次，就刚才你见过那个姑娘，你把我拉进去，就说这个我面不下去了。他说因为他我对北京人的看法急剧下降。
哦，你讲过这个？
对、
嗯、
就是、
啊就是、
我是给你讲过还是在台里讲过？我也忘了。我应该
讲一遍吧。
对，大概是怎么着呢？
这怎么着，我有钱是吧？
不是，
家里有几套房。
没有，这个大哥他的简历就是，首先这个事儿要赖我们人事，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推这样一个人、嗯、然后就是他所有的履历相关，就是和
跟你们需要的职位没有任何关系。
对对，然后推来这样一个人，然后在你问他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回答的非常非常奇怪，就是那种就屌屌的，然后他整个人是就是葛优瘫在那里、
啊，
然后瘫在一个椅子上，说：“嗨，反正我是北京人，你看着办吧。我家有房。”
嗯，
然后就是最后
吃穿不愁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后来我们那个。康老就跟他聊说，那行，我们盘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然后这个一天之内会给您一个答复。哟，那你不用给我答复，我给你一答复吧。不行。就是特别，就是太有意思了。
合着来这玩了一圈。
对，就真的就是你每天能见到物种的多样性。
可以。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北京人不都这个样子，这个人非常非常少。
哎呀、
嗯、
真行，
就是真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人都、
嗯、然后那个守护解放西里边不就是那个喝酒喝多的吗？
嗯，
然后他那个醉酒的人真是千奇百态。
嗯，
但你发现醒酒之后大家都一样。
哦，
我错了。清醒，对不起，头天说我是长沙老大，知道吧？第二天很温柔。
我错了。
昨天喝多了。头天对人拳打脚踢，说是牛逼，带着好几千个兄弟砍人去了，怎么着？
我操！
第二天安相机，嗯，绝了。你没事可以看，很愉快。
可以。
你就坐飞机的时候什么的，你可以看。
下飞机。
对。
哎，我忘了在这里面聊过了，就是我最开心的，人为什么我不爱坐高铁？ 就是最开心的时间，
老聊好几亿生意是吧？高铁上，
那倒也不是，就是最开心的时间就是能在飞机上独处
啊，因为没有手机，
对，就是没有人会找你，能在飞机上，哪怕只有，而且我为什么爱飞广州？因为它远，它有两个半小时，
两
个半小时没人找你，
算很远，
对，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吧，就是白天的有可能就得飞仨小时。晚上啊，一早上就可能飞两个半，我操，
太熟悉了。
对，那会儿那种感觉是挺好。
对，就是完全没有人理你，你在那儿，哪怕你就发呆，你都会，哇，好开心啊。
对，
嗯，大概就是这样。
嗯，我有一阵儿是老来回飞上海。
嗯，
来回飞上海呢，你会发现时间不够。
啊，
就是你上
海你来不及看完一个电影，甚至对，
然后呢，
对，飞上海是，
你想这个自己待会儿吧，你还没待够呢，到了，
对，
然后睡会儿呢，也睡不够。就到了一个半小时吧，我记得是。
上海一般是一个半到俩。
对，
嗯，
然后高铁是4到5个小时一般。
对，
嗯，
所以广州就很好，这时间很好，就是你能完整的自己看完一部电影，然后也能好好睡一觉，
对，
然后也能就是独处，也能好好发呆，
嗯，
就是我觉得飞机时光简直太好了。
对，有的时候很需要这种，就是自己什么也不干，发发呆，确实挺好。但你在比如说你在联系到你跟现实社会有联系的时候，这种发呆就没有效果，
没，对，没有效果，
就没什么用，
嗯，
就你即使有这时间也没有用，
对，
你只有在那种封闭隔绝的那种，
而且就是被迫的，就确实，
对对，
确实找不到，
对对对，
它才有意义，
对对对对对，
嗯，
飞机上是，而且有一次就是飞机上确实没信号，就是他
废话，
你知道吗，
咱俩仿佛一个智障在这脑袋，飞机上确实没有信号，
不是因为有一次他不是按调飞行模式吗，一般都会调，
嗯，对，
有一次我就忘调了，
嗯，
忘了之后我打开手机一看，哎，没关，然后再一看没信号，
嗯，
对，就是因为你飞到那个平流层之后信号就过不去了，
对，
嗯，
很好，
很神奇，
嗯，
然后那次我才知道，哦，其实你开不开飞行模式都一样，反正没信号，
它主要就是在起飞降落的时候
怕你干扰，对吧，
对，
嗯，
然后以前飞行模式就是也没用，是因为所谓山寨机太多，你开了跟没开是一样的，
嗯，
对，
所以他那个不让开飞行模式，
对，
就直接让
你关机，让你关机，
嗯，但那会儿我都是开飞行模式，
对，现在因为我们一直用苹果嘛，就苹果飞行模式是真的飞行模式，
嗯，
然后现在这些就比如说华为啊 OPPO 啊什么这些也都是了，
嗯，
就是已经过去了山寨机的那个时代，
嗯，
所以民航也放开了，嗯
嗯，是，
对，
可以，我想我还看什么了，我看了那个中文叫什么来着，英文叫 Turning Red， 就是那个 Disney 的那个
啊，
哦，红色那叫什么来着，那个，
我知道，你说我在视频网站上第一页看见过，
对对对，就是那个，
但我没有点开，
对，那个不错，那个是，而你没发现就是现在好多就这种以前会在电影院上片子现在都在流媒体上上了，
哦，
你在流媒体上上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国内看不到，
对，
就是它就是在迪士尼 Plus 播的一个，然后呢就在只能在资源网站上看，
嗯，
那个好像是皮克斯的，
嗯，
皮克斯的一个动画片，然后皮克斯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对，
非常快乐，他也是讲 teenager 的困扰，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孩子是一追星族，
嗯，
然后但是他们家这是一个中国家庭，中国家庭在洛杉矶吧，不是在多伦多，在多伦多，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祠堂，就是他们的祖祖辈辈供奉都在那儿，然后他们家呢有一个所谓的诅咒，就是在你 teenager 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自己会变成红色的熊猫，
嗯，
对，然后呢然后他就变了，就每一个女性都会变，这家人，
嗯，
然后他就变了，然后情绪必须得稳定，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追星族，在追一个那种美国那种类似于 One Direction 似的那种一个组合，
嗯，
然后呢然后他家里又是一个中国家庭，就很传统很保守，然后呢对于他的追星呢也不同意，所以他就一直隐瞒家里的追星，然后他突然间他喜欢这个组合要来到多伦多开演唱会吧，要来多伦多开演唱会，然后他就想去，我这么讲是不是就剧透了呀？全透完了，
没事，
反正就是很好看啊。没有你没事，咱们听众可能还想看，
嗯，
对，反正就很有意思。最后那个是一个 happy ending， 那个大红熊猫是非常好看的，很可爱。
嗯，你这嗯，不好意思啊，再回一个工作微信，来继续。
先回，你先回，回完再说。
回完了，
嗯，
对。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在用手机录制，所以它停下来之后很麻烦，我们就继续录。还看啥了
？Turning Red。
嗯，你不刚才聊的这个吗？对。对
还有什么啊？安妮海瑟薇演了一个新的美剧叫 We Crashed， 就是中文叫 We Work 兴衰史。
嗯，
那个还可不好，那个不好，那个并不可以，那个不好。我是奔着安妮海瑟薇去看的。
嗯，
然后呢他讲了 WeWork 之前不是爆雷了吗，这公司。
嗯，
然后就反正面临一堆诉讼，然后整个公司这个上市之后股价就都崩了，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讲的就是他怎么兴起，然后最后怎么崩的。但是只看了三集吧，还没有看到他崩，我就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感觉全程讲这个公司的兴起就是靠老板个人魅力和忽悠。
嗯嗯 嗯
他就是要租地儿，因为是共享，就 WeWork 就是那个北京有好多。
对。
就那个共享公共空间吧，属于是这种的，就是。
共享办公。
对，一块办公啊，
嗯，
这种的。然后呢他是个美国公司。
嗯，
然后感觉他们的所有能谈下来地儿拉到钱都是靠老板忽悠，基本上就那老板，
这个安妮海瑟薇是一个老板是吧？
不是，安妮海瑟薇是老板的媳妇儿。
嗯，
老板是那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边有一个异装癖，你知道吗？
啊，知道，
是他演的。
嗯，
对。然后呢，然后他是一在这里就是一大忽悠。
嗯，
然后口贩子。
嗯，
对。然后所有事都是靠忽悠过来，最后这公司做大了。
嗯，
做大之后，然后他们这里边的员工感觉每天都在喝大酒。
嗯，
就是没见他们干什么正事儿，然后就反正这戏里演的是这样啊，没干什么正事，每天就是老板在台上号召，然后大家就天天开 party 喝酒。
嗯，
然后基本就是这么个故事。然后我看了三集之后我就有点不想看了，
就是因为他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对，就是有点，就是你能知道他是想讲一个脉络，就这事怎么成的，
嗯，
然后怎么怎么着，但是你看
他并不信任。
对，然后你看下去之后你就觉得这帮人在干什么啊，天天的，
嗯，
啊，就这种感觉，
就是你明知道商业不可能这样成功的，对吧？
就有点，就是对，就是有点言之无物这个戏拍的，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
那你看，其实亢奋也言之无物，就是我们这么想这个事儿啊，就如果
但是亢奋描述的是一种情绪，
对
啊，
它表达的是就是你能 get 到的情绪，
对。
但是像这个叫什么 WeWork 兴衰史
啊，
它就你 get 到这种情绪嘛。
对，他就是大家都在，嗯，天天都在嗨，就这种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嗨。
嗯，
对。然后可能到后来，他们员工可能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每天都得喝酒还是怎么着，好像挺被迫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再往后我就没看。
出到第几集了？
我应该该更第四集、第五集了吧？对，感觉就是不太能理解，所以我没坚持下去前三集，就看了三集结束。然后苹果的那个剧我聊了吗？叫《离职》。
没。
那个可以推荐大家看看。那是一个非常故弄玄虚的戏，它就是讲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近未来的这么一个戏。然后呢，人的脑子里就是它有一个公司，这公司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这公司类似于一个什么科技公司吧，就很大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有一个技术叫分离，
嗯，
就是你做了一个分离手术之后呢，就是你的记忆分成你的人分成两半，
嗯，
就是不是物理上分成两半，就是在精神上分成两半，
嗯，
就是你进入到这个公司下了一个电梯之后，你就切换到另外一个记忆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只有你在工作场景里的所有记忆，
嗯，
没有你生活的记忆，
嗯，
然后呢，你离开这之后出来，你就忘掉你工作的记忆了。
哦，
你只有你生活的记忆，
那太好，
就这两部分。
对，
然后呢，然后这个男主呢是那个《大小谎言》里边的一个演员，
嗯，嗯，
然后他呢就是随着他的视角讲这个事儿，然后逐渐你会发现这件事有点悬疑，
嗯，
就是他隔壁住的是他的老板，
嗯，
是他在工作中的老板，但是他的老板是有他工作中记忆的，
嗯，
就是他出来之后他记忆是完整的，
嗯，
但理论上讲这个区域的所有人应该都是被分离的，
没有
了，
对，嗯，
然后就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哦、
啊，是这么个事，
是不是个阴谋，
对，
是不是为了 PUA
对对之类的，
对
啊，然后整个美术非常好
OK，
美术非常好，
叫什么、
就是、叫离职
OK，
嗯
嗯，
就是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工作，其实就是我看了四五集了吧，
还不知道他们
对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要逐渐展开，就是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可以，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嗯，这个戏
这个可以看，
他美主要是他美术，我觉得还是
嗯
挺舒服的，
嗯，
值得看一看，故弄玄虚的戏，
嗯，
但是故弄玄虚的比较
有趣
啊，比较有趣，不像那个永恒族，
嗯，
对。然后这就是我最近看的，我基本就是这些，好像没什么了。
嗯，
哦、嗯，然后看了看叫什么《大侦探》，啊，那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啊、侦探
就是一帮就一个综艺节目。
哦哦哦。
湖南台的吧，芒果 TV 的。
哦。
大家一块玩剧本杀。
哦。
啊、嗯，对。
我这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挺你知道你看那个脱口秀大会吗？
没有，
你知道里边有一个叫小块的北京
啊，我知道，对
对对，
他那眼镜老是一方一圆
啊，对对对，没有他现在换成俩样了
啊，
然后他做了一个，他不能算做了一个节目，他就偶然发了一，
他挺逗的，
对，然后呢，他发了一个这个他李诞、徐志胜和还有一个跟徐志胜很像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嗯，何广智，
哦对，
嗯，
何广智他们几个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吃饭，然后说到了鲁菜这件事情，那个何广智和徐志胜他们都是
山东
人嘛，然后说什么那个鲁菜之巅根本就不是什么红烧大菜，就是就不是我们知道那些，是什么呢，是咸汤，然后
炝锅面，
不是咸，没有炝锅面，咸汤粉条炒鸡蛋，鸡蛋炒粉条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你感觉这几个都是就是某几样原料的排列组合而已，对，就是跟这种似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做这个菜，
所以他们一块做饭，
对对，他们一块做饭，但是都是那种很日常，就是 vlog 形式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几个开始做，然后因为节目出的太慢，因为实际上只是在做几道菜，节目目前为止已经一周了，然后就被我看评论区各种各样人在骂，就是说你就是想
催更是吧，
对对，不是他不是催更，就是说你把这样的一个事儿抻成到就是这么多做这么多集，然后这么多天怎么着，然后像小块儿，就发展到了北京人那种欠，说你不是催我吗，老子就给你水，然后他就出了一集，就告诉你，你不是想看结尾吗，我告诉你，他吃了结束，就特别欠，因为就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媒体来看，我觉得他干这事一点毛病没有，然后就是你催我，我就不愿意干这个事儿，
嗯，
对，然后我也没有指着他一定要去怎么样，
嗯，
然后后来就
毕竟是拆二代嘛，
对，然后后来就发展到了什么呢，说那个就是他给自己讲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很像是你们现在过得太快了，短视频这事儿太快了，我让你们慢下来就变得更呛，但是我还真的挺喜欢他的，我觉得
他挺好，
对，我觉得就很贫，就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不太会被别人改变，我觉得这种挺好。
他讲的第一个段子，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深的。
他讲的就是他拆二代的生活，
对，
对他以前都不知道能去商场买东西，然后以前都是去菜市场买东西，
对对对对，
就很很 local 的一个人，
挺有意思的。
对，
哦，他也开始玩抖音了，
对，然后
按照自己的节奏玩，
对。他的抖音名字叫小块不好笑啊，不是叫小块哪儿好笑
啊，
很真的身上就是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北京人的特质，就是自嘲，
嗯，
对，然后贫欠，
嗯，
对，都是
可以，
嗯，不是全都是刚才我形容的那个样子，
我告诉你不行，
对，
拜拜，嗯，
哎，
哦，我们还干嘛，还去了故宫，
嗯，下雪那天吗，
下雪的第二天去的，因为那个故宫正在办一个展，
嗯，
叫何以中国，
嗯嗯嗯，我知道，
他就是对集合了13大博物馆吧，反正就是那个镇馆之宝什么都来了，
嗯，
然后看似有排列的组合成了一个中国上下5000年的一个脉络吧，
嗯，
对，然后讲了讲从那个西夏三星堆这些开始，
嗯，
对，然后一直讲的那什么，然后他那这个展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叫何尊的东西，一个青铜尊，
嗯，
那个尊里我们这还找了一讲解员，那老哥是一老北京，他 他应该得四五十岁了吧、
嗯、
然后一直是那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然后他等于这回也来支援这个故宫的这个展，他也做了其中的一个讲解员，然后我们正好就约着他了，
嗯，
他就带着讲，讲挺有意思的。然后这回这个为什么叫何以中国呢？这个展，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个何尊的这个青铜尊，这个尊他是里边一般这种祭祀或者怎么样那种，就是类似于古代的奖杯似的这种东西，就是你这个君王嘉奖你，然后呢给你奖赏，然后呢给你的钱，这家人就用这个做了一个青铜尊，这个尊的内部都是有铭文的，
嗯，
然后这个铭文被踏起来之后，发现了里边有什么什么一句话，是第一次中国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出现在历史的文物中，
嗯，
这个就是何以中国这个展的由来，然后这就是这个。
嗯，
为什么这个青铜尊是重
中国？嗯，
对，就第一次出现了中国、
嗯，
但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中国。
对，
它写的是中
国。对，有中国这个概念已经很晚、
嗯、
很晚很晚，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国的概念。
对，
对，然后
那只有朝代的概念。
但这个时候反正就是第一次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嗯，
对，然后就搞了这么一个展，还挺有意思的，看到了很多去地方博物馆看到的东西，在故宫的展览里又看到了。苏州博物馆那些小家具什么的、
嗯、
全都有搬回来在这儿展了一遍，挺好玩的。
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真的太有意思的地方，
但去那儿你就反正我觉得这次有讲解员讲之后，我觉得还是得带讲解员去。
对，或者你要不带讲解员，要不你带那个
讲
解器。
对，带讲
解器。对，因为去博物馆你要、嗯、要不然你看完等于没看。
对
对，真的你等于你光看那个简介你是感受不到任何东西，
要不然就跟着起哄的那种。
对、
嗯、
因为我印象就是当时在东京都那个博物馆，它不是分好几个嘛？哪个？然后它有东亚馆啊，什么欧洲馆啊，就是那个里边看，就是你用那个讲解器，你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是咱们这边有那种说父母那辈小时候玩叫羊拐，你知道那
羊骨头、鱼骨头？
对对，就是什么、
啊、
羊骨头，他们实际上是占卜之术嘛。
啊、嗯，
然后他就会给你完整的讲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这个事儿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然后呢，传到日本之后做了一些改变，就非常全。我当时在那儿就站了半个小时，
嗯、
对。然后我连着去了两天，你会觉得整个听一遍，我太有意思了。就包括就是日本武士那些铠甲是怎么由来，一步一步是怎么演变的，然后怎么又兼具了实用性和这个美观性等等等等等等。
对，
很有意思。
他那个，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京都美术馆吧。东京美术馆，
嗯，
对，美术馆，它刚一进门，边上就在展那种古代的日本武士剑，
对，
各种剑，一堆好几百把剑，
对，刀，
对，刀，
武
士刀，
对，对，我当时确实那个展还在，
还有龙泉，
有龙泉，
对，
对，
那还挺有意思，
很多，
对，
然后就是大家去博物馆一定要，就我觉得不用非得说就一定要找一个讲解员，至少有一个讲解器，
嗯，
有一个讲解器会很管用，
对，而且现在讲解器都特别。智能，
对，很智能，
就是你走到哪儿它自动就会给你讲它面前的东西。
对，以前还得扫二维码，
对
对，
现在都很智能，挺好的、
嗯、
你会发现了解这个你知道自己打哪儿来的，
对，
对吧，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嗯，
有趣，
那个展推荐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但是就是稍微有一点堆砌之感
啊，就是把太多的东西码在一起，为了找一个概念出来。
对
对
对，
这是策展人的问题。
对，稍微有一点堆砌。
虽然不知道策展人是谁，也不太好评价。
对对
对,
对，但是还是很值得去的，因为就是、
嗯、
你想以前这些东西你都得去各地的博物馆。
对。
然后他现在把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东西都集中到一块儿了。
对，一般这种展就是策展人的概念会很重要。你比如说你起的一个名字叫何以中国，那就是你一切都要冲着这个概念去，
围绕这个概念。
对，然后那你的策展的你怎么梳理的你的思路，你要先展什么再展什么，然后你的脉络和人的动线怎么结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策展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对，你还需要一些奇思妙想在里边、
嗯、对，
挺好，提炼概念，
是的、
嗯、然后这里边展了一把剑叫少巨剑，
嗯，
那个是跟越王勾践造型是一样的、
嗯、
但是它的锻造技术比越王勾践那个好像又更近了一点，
嗯，
是越王勾践的儿子的剑吧，还是孙子的剑、
嗯、
我忘了，我那剑超漂亮，
嗯，
巨漂亮，但它不大，而且没有使
剑，
对，而且没有使用痕迹，
嗯，
就是它边上就放了一把有使用痕迹的、
嗯、
那把就是没有使用，一看就是一配件啊，
对
的那种
工艺品，
对，非常漂亮，然后那个应该是第一个有把剑的名字写在剑身上的、
嗯、这个展有周边吗？
剑名少巨，
就是有衍生品啊什么？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展、
啊、 可惜了，可惜。
对，就在故宫，
对，
边上一个店里。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好多展就是可以去开发这种衍生品。
哎，故宫的周边巨多。
对，但是它没有，就是理论上你它不是根据一个，
它不是针对每一个展，
对，它要针对每一个展有自己的，因为就很多博物馆都是你要针对一个展去有它不一样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个图册，它可能是一个钥匙链，可能是一个什么，就是，但是它的质量又很好，对，就是你会喜欢去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将来可以去找的点。
是不是就有比如说其实有很多这种展它能那什么，有好多香炉，特别好看的香炉，然后呢你其实就可以做一个那种仿品，
对
对吧，
对，
然后作为周边卖嘛。
对
然后我记得我还看了一个灯，那个宫灯叫什么来着，一个人形的，那个造型其实还挺神奇的，因为
就是那种长明灯，就是里边怎么灌油能保证
那个油，好像叫长信灯吧，还是叫什么？他对他
就是一个人，好像跪在那里，然后举着手是一个抬上来，就那
对。然后他的有意思的点是，他的那只就是他一只手托着那个灯，然后一只手他因为那个袖口很大，你看不到他的手，他是整个袖口罩着这个灯，但是反正那个造型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像这种类似的周边都可以出，
是的，
嗯，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就是博物馆里面少了一点周边，就是这个周边不是说像故宫出那些文创产品，对，它其实是不该局限在文创上，比如说那个香炉也好啊，或者等等等等，就是包括镇纸什么，就这些，
对，
真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针对这些特别精致美丽的展品都可以，
对，包括就是其实你比如我们如果是一个漆器展，那现在的漆器的工艺和当时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做到更工业化更好，它可以量产的情况，那我们漆器是不是就
小储物盒，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挺好的，考点金上去，
对，
你像那个反正我到现在我觉得周边做的最好的就是宫崎骏美术馆，
宫崎骏美术馆包括根津美术馆的，
那个太厉害，
对，根津美术馆的周边做的也很好，
对，
就是我当时说漆器那个烫金盒，
对对 对, 对，
然后镇纸仙鹤的烫、
嗯、
那个仙鹤的镇纸就做的都很美，
他们应该是长期的展品是固定的，所以会做这些东西，
不是不是，就是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展会去设
单独开发，
对，就包括像 UCA 也是，尤伦斯也是嘛，他们有专门的衍生品部，会去针对不同的展去做不同的周边，对，
挺好，
对，但是我们国家级的相对比较少，
对、
嗯、
一般就是一个展，
对，或者说他就是哪怕是在当地这个展是常在的，他可能会根据他去出一批，
对
对，
有三星堆，有三星堆，有三星堆那个青铜脸形状的冰棍儿、
嗯、
挺好玩的
OK
对，然后想想啊、对，反正说什么啊，宫崎骏美术馆的那个周边店，你去过吧？
去过。
对，我在那儿，我流连往返。
对，就在那儿，你什么都想买。
对，我觉得我靠，好精致。
对，然后你要又在告诫自己不要被消费主义蒙蔽了双眼。
对，所以我后来
很纠结，
忍痛我就只买了俩杯子。
对，你在，我特别爱逛这种。
买了俩还是买了一套？我忘了，它有一个星期一到星期日的那个杯子。
你还买了一堆小玩具，你那我记得你还给、
啊、咱们一块儿去的对吧？
没有，
不是吗？
不是，我不是跟你一块儿去的。然后你还给了我一堆什么小挂饰什么吧，
对对，它能折的那种金属，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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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摆件，还有一个挂车里的，我记得还有一个，
对,
对,
对, 对, 对，那小玩意儿都特别精致，特别好，
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我特别爱逛这种博物馆啊美术馆的衍生品店，就它外边一个店，包括其实就跟你在进了迪士尼或者你进环球影城会去它的周边店买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会愿意为了这些东西付费的，
对，
这块真的是可以做起来，
是，
挺
好，还有什么，
我没啥了，差不多50分钟，那
这期就这样，
这期这样，我就近期如果不出差的话我们多录一些，
对，那就我觉得就是你有空你就跟我说，咱们就录一期，
好呗，
好吧，
行，
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
好，
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这个下载收听关注。
新浪微博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大家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啊，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到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那我们这期节目这样，
大家收听，
再见，
拜
拜。
慈母手中线。 有志身上衣，临行世世逢，唯恐迟迟归，慈母手中线，有志身上衣，临行世世逢，唯恐迟迟归。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报得三春晖，报得三春晖。慈母手中线，有志身上衣，临行世世逢，唯恐迟迟归。慈母手中线，有志身上衣，临行世世逢，唯恐迟迟归。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报得三春晖，
报
得三春晖，
报
得三春晖。